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掌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咯。今天的天气不错，那因为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今天呢会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同时呢这个气象署也说，这个有6个县市呢会是高温的橙色跟黄色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哦。那这个所谓的黄色跟橙色的警戒，就是说，这个气温会来到36或是甚至36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到注意哦。那这个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呢这个各地的天气高温炎热，白天呢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都是橙色的灯号。那所谓的橙色的灯号呢，就是说会有出现36度高温的这个几率啦。哇，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热的哦。可是呢还有地方会更热，就是台中市、台南市、屏东县会是黄色的这样的一个警示灯号。那这个黄色警示灯号呢，就是说气温可能会高达36度以上，所以一开始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咯。像昨天呢张老师也去到台北市，市区去绕了一圈，哇，中午真的是热的这个吓人，那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应该是不相上下，所以呢在10点到4点这一段时间呢是辐射，这个太阳辐射最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避免在这段时间呢曝晒在阳光之下。如果万不得已，一定要在这一段时间要工作、要赚钱、要骑车，那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防晒的动作做好做满，避免被晒伤了，这个是一定要再提醒大家的。好，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吧。根据主计总处发布的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估值，也就我们讲的经济 GDP 的这个成长，哇，今年呢竟然可以上修到 4.45% 哦，之前是说只有 3.多% 嘛，等于是上修了有 1.35%。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呢，哇，经济成长率太吓人了，上半年的经济成长率我们有高达 6.75%，所以呢上半年的经济成长率也已经有上修1.4%。那下半年呢，当然了，这个经济成长可能会比较趋缓，那这个主计总处预估预测 下半年呢经济成长率呢是 2.3% 啊，那也是有上修 1.3 个百分点哦。那至于说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一部分的话，这个是跟我们大家市井小民呢比较有密切关系的啊。主计总处认为今年的啊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年增率是 1.76%， 则是呢往下修正了 0.12 个百分点哦。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有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在往下修正的？会不会是大家跟我的感觉一样，是还是一直在往上涨呢？哦，所以呢，这个主计总处把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2% 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2% 以上的话呢，表示说这个物价事实上是高涨的哈，是会有压力的。那相对来讲的话呢，消费者物价指数如果是在2% 以下哦，那这个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物价水准。那主计总处预估预测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指数呢年增率是 1.76%， 所以呢跟2% 有一段差距的，只是说就如我刚才提到了大家的感受应该跟主计总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是背道而驰的齁，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哇万物齐涨哦，你随便去买一个东西齁，拿出1000块的这个纸钞一下子就这个已经这个完全花光光齁，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主计总处对于这个经济成长率跟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这个预估。那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这看起来是我比较明显的成长比预估的都还增加 1.35 个百分点，所以呢这个也带动了国人的所得攀高哦。那主计总处所做的家庭收支调查显示，2024年去年未满30岁青年的平均年所得呢攀升到了新台币 559,000元，这个是年所得将近560,000元，那写下了新高纪录，而且呢是各年龄层当中所得收入这都创下了历年的一个新高。那主计总处公布的是最新的2024年家庭收支的调查，那这个去年度呢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是 116.5 万元，续创历史新高，年增率呢达 2.5%， 剔除户量因素之后呢，每人可支配的所得呢平均是 41.9 万元，也较前一个年度年增了有 2.9%。 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这个主计总处做的这个调查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子齁，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怎么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我是不是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人的所得呢把这个平均数拉下来了齁。那因为有时候平均数齁年均所得嘛是所有人平均在一起齁，所以可能是郭台铭张忠谋跟你跟我一起平均，所以呢我们某种程度是把这个所得呢年所得是拉下来的那一个族群齁。好，这个是也是某种程度的开玩笑，可是这个也是政府在做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啦齁。好，那来关心房地产吧。房地产当然现在的一个市况还是非常的低迷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所做的这个他们住展房市风向球，七月份的这个灯号呢持续亮出衰退注意的黄蓝灯，那分数只有 38.2 分哦，已经连续三个月都是亮出黄蓝灯。那今年呢上半年到七月份已经亮出了5颗的黄蓝灯了哦，显示呢这个预售市场呢真的是 喜乐的、哦、这个市况不敢阻堵啊。那这个是新冠疫情之后呢最差的一个状态。新冠疫情呢是2020年嘛、哦、所以呢这个五年来最差的一个状态。那他们这个住宅房市风向球里面有六大构成的项目里面呢，预售屋推量跟成交指数还有来客组数待售件的数量呢都是下滑的，那预价率呢是持平，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呢你要这个虽然说这个市场非常的低迷，可是你要去议价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期待哦。所以呢大家想说啊可不可以捡便宜货，现在看起来呢还是没办法、哦、没有那个机会。那根据住宅七言市的总监暨发言人陈秉成表示，正式进入下半年之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所谓的这个暑假家庭出游潮、台风，还有这个接下来的民俗月，还有这个关这个川普的关税的这个冲击呢，这个等于是利空一个一个接续而来啦。所以呢现在呢建商在对面对这样的一个景气状况呢都是相对比较保守以对。那印证在七月份的预售物件的推案量上面呢也比前一个月下修了有100亿元之多哦，这个是蛮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建商确实是蛮保守来应对现在的一个市况、哦、那所以呢这个七月份呢大概只有600多亿，北台湾只有600亿的一个预售推案量。那指标案子呢是落在台北市中正区这个丰基建设所推的这一个皇居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就在这个城隍庙的对面的对面啊、哦、它对面是另外一个建案啊、哦、是汉皇成双。那汉皇成双的后面就是这一个皇居。它事实上已经这个有一个外接待中心在城隍庙的这个斜对面啊、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哦、已经销售一段时间。可是呢正如这个展杂志讲啊、哦、千呼万唤始出来，它现在才要正式对外销售。案量蛮大的啊、哦、有100亿元的规模，算是七月份最大的一个案量 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值得来关注。其他的地方的推案量呢大概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哦、都是比较小的，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呢大家都比较保守来做这个景气的一个因应啊。那这个代销业者呢在接案上面更是相当的一个保守哦。好，那我们在这边缓和一下来听一首歌哈。那最近又看到这个第四台呢在播这个《倚天屠龙记》，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个《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歌啊，这个周华健所唱的啊，这个《刀剑如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刀花不长空，是与非懂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住展杂志，他们上个礼拜发布了七月份的住展房市风向球啊，那这个继续亮出代表景气衰退的黄蓝灯哦，所以呢他也分了两个部分来跟大家分析。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供给量这一部分呢，因为买气相对不振哦，所以呢这个建商在推案量上面呢普遍都比较保守，所以呢是呈现一个衰退的一个状态。那至于说需求面这一部分来看的话呢，才是没有任何的进展哦，就住展他们的一个观察，因为住展杂志算是国内最历史悠久的这个市调杂志啦齁，有40来年哦，所以呢他们都会固定派出他们的市调人员呢去各个暗藏啊，去做一些这个明察暗访齁，看看呢的目前的一个销售状况如何。那他们持续追踪的这些指标建案呢在七月份每周的平均来客组数跟成交组数呢都是在下降，在持续下降哦，就是说来人减少了，那当然了，来人减少，成交量当然也会跟着减少。那来客组数呢大概是每周是 12.5 组哦，就是说一个案子呢每一个礼拜大概有 12.5 个这个需求面来看房子。那成交呢则是更凄惨，只有 0.7 组。就是说呢一个礼拜还没有成交一组。所以呢这个是根据住展杂志的观，比这个疫情期间的那种惨况 还要来的惨烈哦。那等于就是说有些案子呢一个礼拜呢都成交不到一户哦，还成交不到一户，真的是单薄人啊，或是说甚至有一些暗场的销售小姐啊跑单小姐呢现在呢都是在那边这个等于这个两两相望哦，那大家只能再干瞪眼哦，看看有没有客户要进门来买房子。那在溢价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呢，事实上还是没有明显的这个所谓的拉大哦，大概都还是在一成左右的一个空间。只是说这样的一种调查在这个溢价这个层数上面，我认为是比较保守看待的，因为毕竟很多建案呢它在这个销售溢价率这一部分呢不会真实的呈现给外人来知道，除非说你真的是下个一个这个小定、哦、去测试，去做一个假客户去测试他的这个成交价格，那才能够跟他原来的这个表价去做一个比对，了解说哎，他的一个溢价空间到底是多少，或者话这种所谓的开价跟成交价边的溢价率的话这个确实很难得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样貌哦。那所以呢现在已经他们调查的是七月份，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嘛，而且已经快要接近下旬了、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很重要的年度的第二个大档期928档期即将到来、那这个也是观察今年下半年到底这个928档期还有景气概况很重要的一个时刻。那根据住展杂志他们目前第一手的调查得到的资料，七八月份呢这个预售市场已经是属于青黄不接，建商呢推案兴趣缺缺，然后呢自然造成供给量这个是相对比较不堪，那还有关税疑云啊不利资金的冒险投资，所以呢接下来928档期啊看起来也不会有太亮眼的这个表现，甚至推案量呢还会进一步的一个萎缩，甚至呢有些人讲的更决绝一点，就是说928档期搞不好今年会消失哦，会从这个市场上面消失。那所谓的消失呢就是说没有很大的案子推出，也没有很大量的这个案子这个一起在市场上造势。那如果这些两个现象都消失的话，那表示说928档期就没有任何可期待的哦。好，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上个礼拜发布的这个新闻稿。再来我们来看看上个礼拜央行也发布的新闻稿哦。哇，央行在大概都是在每一个这个3、6、9、12他们会召开理监事会议，所以呢才会有比较完整的新闻稿对外去说明政策的走向，或是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可是呢上个礼拜央行竟然突如其来的发布了一个千字文的新闻稿。那为什么会发布这个新闻稿呢？最主要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有陆陆续续传出来，包括在桃园航空城的拆迁户他们贷款呢纷纷都被银行这个给卡关了要申请这个房贷呢很容易。另外呢就是都更围绕这一部分也传出有所谓的贷款困难重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市场上在这些真正有购屋有贷款需求的这些民众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以某种程度呢也夹带着呼吁央行呢要放宽去年以来的不管是限贷令或是选择性信用管制所以呢市场上会声会影，就是说央行可能会有这个松绑放宽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可是呢央行面对这样的一种市场人士的一个操作上个礼拜就特别发布了这个新闻稿，强调 各项的消息皆非事实啊，皆非事实哈啊，所以呢，央行可能也某种程度的要对外来阻绝啊，大家想象说，哎，央行可能接下来会有这个放宽啊，这个放信用管制的这个情形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呢，它提出了有三大声明，说明外界关注银行自主管理不动产贷款总量对于推动都更围绕这一部分的影响。第一个，央行说配合政府加速都更围绕重建政策，央行呢没有限制都更围绕重建这部分的一个贷款。那央行也说，对于不动产贷款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有关都更围绕或是其他配合政府政策的重建案件皆不会受到限制。事实上之前央行就已经有说过了、哦、那这个央行也举今年上半年这个房市还是交易某些地方还是比较热络，六月底呢银行不动产贷款集中度已经这个持续往上攀升到了 37.61%， 接近历史高点、哦、民国98年10月份的 37.9%， 所以呢这个央行还是蛮谨慎、哦、戒慎恐惧，因为呢已经要快要来到了这个历史的高点，那如果再继续冲下去的话，那这个所谓的银行的风险就会越来越高，如果一旦房地产泡沫化，那这些银行要承受的呆账呢可能也会跟着这个爆大量。那去年央行在八月份的时候就请银行所有的银行呢自主管理，那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四季不动产的这个贷款总量，考量各银行这个资产规模跟营运的特性差异，由银行自行自控管的一个目标、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限贷令、哦、让这个自主管理，让这个各银行自主管理。所以那时候央行是要求各银行的老董呢去央行喝咖啡、哦、让他们自己制定，哎，你们自己到今年第四季的时候，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房贷这一部分占这个所谓的总量这一部分大概是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哦、那如果没有达标的可能就会被央行给盯紧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事实上央行也要说明的第一点是说，他们没有针对这个都更围绕这个去做一些贷款的限制，做一些贷款的限制。那各银行他们都是自主管理，并没有说央行给他们定什么目标，他们依照他们自己的一个资产规模跟营运特性的一个差异去定自己的目标、哦、那第二点呢，这个央行也说明，由于都更围绕重建的贷款没有受限制，央行信用管制措施以来呢，都更围绕的这个重建贷款持续显著增长、哦、那就是说第一点说央行没有管制，第二点就是来拿数据来证明。所以央行也提出统计数据哦，去年九月份以来，就是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本国银行呢在都更围绕的这个部分的贷款呢年增率经超过 20%， 那今年六月底呢持续来到了 26.73%， 远高于全体银行建筑贷款增加的幅度 2.01%。 那都更围绕重建贷款占建筑贷款的比重呢，也由去年9月底、哦、就是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的时候的 19% 上升到今年6月底已经来到了 23%。 所以央行的资料就是证明出来，今年6月底呢，银行办理都更围绕重建贷款的余额已经攀升到8014亿元，较这109年12月底即实施第一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的时候的2091亿元呢，增加了有 5923亿元，所以呢是倍数的一个增加。好，所以呢这个跟去年这个所谓的自主管理跟第七波选择性限制的时候也是有来到6700亿元、哦、增加了1314亿元、哦哦、所以央行也再度重申，这显示呢信用管制跟银行自主管理呢均没有影响到都更围绕重建的这个贷款、哦、所以呢央行就是拿出实际的数据、哦、来做一个佐证、哦、来也某种程度的打脸市场人士，就是说、央行并没有像大家讲的、针对都更围绕呢有特级限缩他们贷款的这个机会，或是说让他们这个求助无门啊、没办法做都更围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贷的申请啊、那这个部分央行第二点就是要说明一个。那至于说是不是要把这个都更围绕从这个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这边呢把它做一个排除呢，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辛晓琪所唱的《当两相望》之后呢，再回来跟大家来更进一步的说明央行的一个态度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强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于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在这边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个预告哦，明天呢张老师又要参与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会到高雄去，所以呢明天会有这个范世华范老师来代班主持哦。那这个范老师会准备什么样的一个精彩内容呢？大家只要锁定我们的这个时段呢就知道咯。好，那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这个央行啊，对现在市场上沸沸扬扬的都在说啊，这个因为有这个桃园航空城啊这些贷款的啊这些民众呢，他们没办法顺利的取得贷款，那有一些都跟围绕的重建的案子呢，在申请这个融资的时候呢也到处碰壁，所以呢市场上就传闻啊，这个央行啊可能会有这个松绑相关的这个政策。那可是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央行呢在上个礼拜呢特别跳出来发出了1000多字的这个新闻稿来澄清这件事情。第一个呢澄清就是说，央行并没有限制这个所谓的围绕或是都更啊这一部分的贷款啊，那这个是市场上的一个误解。那他也举出了实际的数字，统计数字来证明呢啊，这个都更围绕的这个贷款事实上还是持续在增加的。那第三点呢，央行就提到了说，有些人建议应该把这个都更围绕的这个贷款这个金额呢，从不动产贷款集中度里面把它排除，那这样的话呢才不会造成就是说这些贷款的人呢因为可能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高水位 贷不到款哦。可是央行就特别说明哦，在新闻稿里面特别说明，若把这个不动产贷款集中度的这个统计里面的话，排除都更围绕重建的贷款，恐怕会有失央行观测不动产贷款集中度的用意哦，等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如果把这个都更围绕的这个贷款剔除掉，当然呢数字可能会下降下来，可是呢这个可能还是不利于这个风险的一个控管。那央行也特别说明，央行之所以特别关注呢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主要的目的呢是在观测银行信用配置情形，还有控管相关贷款的风险。都更围绕呢重建贷款呢是属于这个中长期的贷款，银行仍然承受房市景气波动的一个风险。若排除了都更围绕重建贷款在这个不动产集中度里面啊，虽然可以使这个不动产贷款集中度下降啊，这个一定的嘛啊，这个想象也这个简单的想知道，只是说呢将无法完全的反映相关授信风险跟信用贷款啊信用资源流向不动产市场的一个全貌，会有是这个央行哈、哦、观测不动产贷款集中度的原先的一个用意哦啊，所以央行觉得说这个部分还是不要把这个从这个都更围绕这部分的贷款呢总金额从不动产贷款集中度排除掉，可是这个就是会造成各个别他们会自己去衡量哦，哎，这个部分会不会造成这个集中度增加啊、哦？那因为刚才提到了各银行在去年的时候都已经提出了自主控管的这自主管理的这个样的一个目标，那所以呢他们自己会有心中一把尺，他们会去衡量说，哎，那我这一笔如果说都更围绕，哇，这个金额很高，那如果贷出去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个别银行的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所以心中自己就会去把它某种程度的用一些理由借口把它排除掉哦，所以呢这个跟央行的说明跟事实上这个实务面的操作事实上是还是有一些落差的哦，所以央行有时候比较看的就是总体面啦哦，那可是呢真正到实务面的话，个别银行个别银行他们有个别的一个考量，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央行的一个说明某种只是做了一些澄清，可是呢对于缓解这个都更围绕贷款这一部分的一个贷款取得有没有帮助，我觉得还是没有帮助。而且这里面我们看到的1000多字的这个新闻稿里面也没有针对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桃园航空城呢有一些拆迁户他们现在要贷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些都是比较相对弱势的民众因为他们本身就住在这个桃园航空城里面，原来这个世代居住在这个地方，那因为要做桃园航空城他们就被迫这个搬迁，那虽然说有安置宅，可是呢这个安置宅对他们来讲也是承受之重，还是要这个假借这个银行的贷款才能够完成这个购屋搬家的美梦那可是呢又是牵涉到个别银行他们所谓的五批这一部分的一个衡量，那五批里面呢如果说个别这些民众这个家庭他的所得是不稳定的，或是甚至呢这个相对来讲这个还款能力不够的话，他们还是会到处碰壁，所以这部分央行并没有就这样的一个状况去做说明好，这个是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解读上个礼拜央行呢针对这个所谓的市场的传闻这个都更围绕啦，是不是会有所谓的这个影响到他们的贷款，或是不是要某种程度的放宽 啊，这个谴责性信用管制，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要到年底，因为刚才央行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就特别强调，这个去年呢九月哈，哦，啊，要各银行呢定出他们的一个自主管理的目标，要到今年年底才会啊截止，所以呢到时候才会有一个完全的呈现出来，到底效果好不好，那房市是不是有回归到比较健康的一种状态，那这个也许也是变成今年第四季央行在开理监事会议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政策变动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咯。好，那这个过去的这两天啊假期周休假期里面，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哈，各电视台大概都有在播报说，哎，全国的这个预售屋的交易量大幅度的一个萎缩，甚至有一些萎缩到超过八成哦。可是呢，我看到有一些媒体呢是说，啊，这个某个县市哦，他们的一个啊，这个房屋交易跌了八成九成，哇，那很多人像跟我一样一个直觉说啊，不是房价跌吗？而且房价跌八成九成，那这很吓人吗？原来不是，是交易量萎缩哦。所以有时候新闻记者或是说媒体在下标题的时候呢，虽然某种程度他们会有所谓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呢还是要忠于事实哈，不能跟事实差距太大。好，我们来看看今年六月份全台预售屋的交易量只有3300件哦，那年减了有八成哦，那已经连续六月哦，这个交预售屋的交易量都低于5000件，那单季的交易量还不及去年旺季的一个月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可以看出来现在的预售屋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哈，哦。那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去实价登录的这个官网站上面去抓出到今年六月底截止哈，哦，他们的这个预售屋揭露的这个量哦，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全部的话今年六都哈，哦，这六都或它的一个预售屋交易量只有3348件，跟去年六月份同期哈啊16870件，我衰退了有80%，那其中最惨的呢是新竹县市，新竹县市呢今年六月份只有89件成交，跟去年的845件。哇，衰退了有 89%， 所以呢这个就是昨天或是说周休假日你看到的电视媒体在报道说一个县市这个房市衰退 89%， 事实上不是房价，是指交易量，而且是指预售屋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在解读这些相关数据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一点基本的 common sense 哦。那这个超过衰退超过八成的，就交易量超过八成的有桃园市、新竹县市、台中市、台南市还有高雄市，都是超过80几个%，86%、88%，相对哇，这个预售衰退比较少的呢是台北市，它是衰退50%衰退的这个交易业人，可是相对六都加一的这个都会区来讲的话，它是衰退幅度最少的。那第二名衰退幅度第二是这个新北市衰退了67%，它今年六月份只有836件的一个交易量，跟去年同期2539件也是衰退了很大很大的幅度哦。那可是相对刚才提到的衰退超过八成的这个四个都会区的话，他们相对是比较轻微的哦。好，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大部分都是这个预售屋啦或是央行的这个对外说明，那现在我们来跟各位报告的是也是仲介业者呢从官方的统计数据里面去制作出来的一个名词，叫做家户购屋比呀，这个也是我当年呢在做延展的时候自己去把它应该是创造出来的吧哈，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名词。那所谓的家户购屋比呢，就是说这个县市它目前的家户数去除以 今年的这个交易的房屋量可以除以家户数，那这样的一个比数就是一个家户购屋比。那今年呢，每百户上半年只有 1.4 户买房子，所以呢也是这个2016年房地合一税以来的一个十年新高哦。所以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不管是预售屋或是中古屋，现在的整个交易市况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迷哦。那这个等于是回到了2016年这时候的一个惨况。那因为2016年是有史有统计以来交易量最低迷的一年，所以大家也都在猜今年的整体的房屋交易量会不会比2016年来的低。如果比2016年来的低的话，那今年前年度的家户购屋比也会创下历史的一个新低纪录哦。所以这个都是最新的一些相关统计数据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也让你们可以及时掌握最新的房市脉动。好，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李丽芬所唱的爱江山爱美人哦。我们就在李丽芬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声再见哦。有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拜拜。多变迁。
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天哪，最近天气变好热，蚊子也变很多，一注意手脚就被蚊子咬了。瑶瑶，你看阿公手脚都被咬得好几个包，好痒。
阿公，你知道要怎么环境整理才不会有蚊子滋生吗？
瑶瑶，要怎么做你教阿公。
最近学校和电视上宣导有提到，要把家里的积水容器和底盘里的水要倒掉，才不会有蚊子啊。
啊，这阵子一直下雨，而且后院种了花草，也放置很多容器，会不会容器内积很多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阿公，你看容器里面有结节，在里面有洞哎。
瑶瑶，我们赶快把容器里的水倒掉才行啊。
阿公，蚊子还是很多，我们去附近的超商买防蚊药吧。
哇，现在防蚊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防蚊液、蚊香、防蚊挂片及杀虫剂，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啊。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配保哦。
什么四要？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哇，原来还有这么多撇步，瑶瑶知道的还真多。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你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